在这里愿你充满我们，让我们把一个简单的心愿带到你们跟前，让我今天早晨有个灵在这里能够完全的自由，把每个心都充满。有点安静时间，很大的享受。很多基督徒啊，大家不太能明白这个在主面前这个安静然后仰望的和主之间有亲密的这种接触的这种生活，很可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在主面前有一点点安静，整个人我没什么要求啊，当然不是思想空白，但是心中对主有爱慕啊。大家都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希拉，那个就是音乐上面的一个休止符。就他们说这个一个真正好的音乐家会懂得怎么样运用这个休止符。所以你看唱歌的时候常常唱的就像一个零啊，那个不是代表魅力，那个休止符啊，如果能运用的好的话呢，整首的音乐呢，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的味道和气氛出来。所以我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常常有许多时候来到主跟前，吸拉一下，进入真正在灵里面之间。我没有言语，这种交通哈，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所以不是光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在你的生活中每时每刻你都应该有感觉，要让主来充满，给主的主是属于的，你也是属于我的，你我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间隔。我愿意从你完全被你主掌心。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属于生活很基本的操练和学习，也是一个福气啊，很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早晨我们来到主跟前啊，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满意的器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满意我们。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啊，140首。这是一首很荣耀的诗歌啊，希望我们从这个安静的灵里对主的敬拜啊瞻仰，从心的深处能发出这样的一种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起个音吧。
我们坚定的人生光。
基督徒哈，我们应该明白以弗所书里面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说应该站在第一位，我们在主面前说蒙受的这些的祝福，教会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它作为基督的匹配，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也常常借着他的灵啊，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开启工作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蒙恩，能成为基督身上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这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啊！教会在神的心意中间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啊！盼望主带领我们脱开地上的那种表面所看见的教会的这些情况，引我们在灵里面真正的。好，我想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好吧？用准备啊，随着圣灵的引导，自由的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在创世以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真是要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你在父心中的地位，知道你在宇宙中间的地位，知道你在教会和所有信你之人心中的地位，就把你当得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你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主啊，愿你伟大，愿你充满我们的全人，愿在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中都被你来充满，愿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借着你的身体在地上丰满的呈现。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为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追求。愿主今天早晨再借着你荣耀的灵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实来瞻仰你，让我们来听你，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真的全人降服在你的里面，好叫你向我们的启示能够不要受到拦阻。主啊，教会实在是你的身体，是你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主啊，我们应当竭力进入你救恩的丰盛、救恩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还要向我们施恩，我们求你无论老少，无论蒙恩连日长短，主啊，都在你的眼前能够得着启示，都能够进入。求你高我们的弟兄，主啊，真是把你的话语清楚明亮满带生命和全能释放出来，好叫你的教会得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
主，谢谢你坐在那里。
主啊，
如今我们也与你一同坐在那里。
是的，主
啊，我们在为这个我们谢谢你。
阿利路亚，
今天早上你充满我们，
是
吧？完完全全的占有我们，
是
吧？借着你的仆人，借着我们，真的让你的话语把
感谢
祝福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
Amen.
是的，早晨主，我们愿意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谦卑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救离我们，脱离我们自由唯有的光景。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实的谦卑俯伏。主啊，好让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主啊，也求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向着教会那荣耀的旨意。主啊，并求那圣灵带着我们进入到这实际当中。主，我们将我们自己将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神的儿子，愿你伟大。
是的，主啊。
主
啊，
愿你的灵充满。
主啊，赞美
的。愿的灵充满这个聚会。
主啊，
爱谢主，在土地上，让我们在借着这样的话语，借着这样的基础，让我们在地上都能活出主耶稣自己的形象。
Amen。
活出你的荣美。
谢主啊，赞美。
活出你的见证。
Amen。
活出你的爱。主啊，再次借着这样的聚会，让我们聚在你的跟前。
主啊，
求主你的灵来带领。
阿门。
今天的把弟兄 仰望的人，
阿门，
有
主
的高油，厚厚的涂抹，
阿门，赞美你，
在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释放，让我们一同在一个话语中都被的建立，
阿门，赞美，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你一个合用的器皿。
阿门，谢谢，
用这一点点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
阿门。
安息在你的同在中，
阿门。是
的，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你的圣名耶稣的
名，阿门。
父啊，是的，若是没有你自己的启示，没有人会认识你的儿子，
是的，
不会认识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
阿
门，更不会明白你在他里面所立荣耀的旨意。父啊，愿今天早晨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
阿门。
愿那启示使徒保罗的灵今天也在我们里面做工，
阿门。
同样开启我们的眼睛，
是的，
让我们透过这些话能看见我们弟兄所看见的，
是的。
让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像我们一生一世在地上也能够持守你所托付的，
阿门。
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把我们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对
吧？也是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越多的认识基督，我们就越多的明白教会。
阿门。
是满心的感谢你。
哈利路亚。
我们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父啊，
是你把我们赐给了他，也是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这个荣耀的旨意。
阿门。
我们深信你在我们中间会做你自己所要做的工。
阿门。
当我们带着一点渴慕来到你跟前的时候，父啊，你要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所以我们把这个聚集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也特别把这卷书交在你的恩手中。父啊，愿你在今天仍旧叫它发光，仍旧叫它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极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把心中的敬拜、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今天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那么找到了，我想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吧？以弗所书第十九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哈，来，我们找到一起来。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整个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呢，乃是讲到神在时间中的工作，也是讲到在地上的工作。我实在感觉哈，以弗所书这卷书啊，那么是一个非常有清晰思想的一卷书啊。保罗呢，可以说呢，把神从永世里面的那个旨意，一直到时间中的工作，以及到主在教会中的托付，至于教会在地上该有的生活和征战，一点一点的非常清楚的那么把它写出来了。那我想呢，今天呢，我们需要进入这么一个清楚的一个思想，盼望主把我们的思想也带到像保罗这个思想的一样。我想这样的话呢，在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如同保罗里面对神的永远旨意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一样。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主使用了使徒保罗，那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一个不仅灵里面非常丰盛啊，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徒啊，所以他能够把神的旨意啊，能够给我们很用很精炼的话啊，并且是很清楚的，那么把它整个描述出来。我想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应该读得这么清清楚楚才对啊。所以第一章我们讲到神，这是在创世以前的事情，在永世里面神有的一个荣耀的计划。那么到了第二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这个工作如何在时间中间开始进行，是在地上开始进行的啊。那么首先他就讲到在个人身上的一个工作，我们上讲过这个转换工作的根基啊， 乃是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从不仅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出来，也把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光景把做了一个大的改变。这是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一个很荣耀的工作啊，并且呢，神的心意中间是要把每一个圣徒的呢都要做成杰作啊，变成一首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蒙大福啊啊！我晓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有好的家庭，你有父母给你好的教育，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那么给你送进好的学校，给你各方面的这个好的预备，这是一个福气。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呢，你一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神在我们身上这个荣耀的工作，远非地上任何的人能够比的啊！这个工作不仅是外面的一种的教育，那是里面彻底的改变，要把我们这个人改变得像他的儿子一样，那么样的美丽，一样完全。因为姊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他啊！所以约翰也讲了，是吧？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他若显现怎么样，我们都要像他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叹息啊，我感觉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局限啊，感觉到各样事物的这个惨锐啊，感觉到里面的败坏，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不完全。但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终有一天把你带到完全。那么这是以弗所书呢第二章前一半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中间这一半呢，就告诉我们什么，不仅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要做这个工作，并且怎么样，他要把我们的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这个完全里面把他怎么样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那么在一个团体的情形的里面，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与主相配啊，匹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一个工作，所以十字架有另外一面的工作，要解除我们怎么样形式上面所有的一些阻隔。这个我们已经有过详细的解释，我想不需要再重新回去再说了啊。那么这个是神今天在地上一个伟大的工作。今天你只有你的眼睛被主开启，带到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的服事，什么叫做教会的生活，你才知道侍奉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弟兄姊妹们，今天服事主不是做所谓的一些宗教的活动，一点外面的这些东西而已。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侍奉，乃是神的那个侍奉，神的那个工作啊。那么我们要把教会带到这个合一的这个情况的里面，那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大功啊！啊，所以一个人呢蒙召出来侍奉主，一定要看见这个。你看不见这个的话呢，这个服事意义不大。所以呢，第二方面是关乎解决整个团体的问题啊。那么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呢就接着下面来讲，就从十九节开始啊。他这个十二节开始，我觉得这个中文呢的翻译非常好。他说这样啊，就是神所要的样子是什么呢？是这个样子啊，有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样子。那这个前面的那种样式都不是主所要的，无论是犹太人的形式也好，无论是外邦人形式也好，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把下面的话呢，你要有一个透彻的领会啊。神所要的是什么？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提醒，今天我们晓得基督教在地上的演变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团体啊，各式各样，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有的人跟着这个样子，有人跟着那个样子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有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聚会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在神跟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假使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侍奉在主跟前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聚会的价值也很低微啊。只有这样才是神所要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抓住这两个字啊，那么常常提醒自己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当你接触到今天基督教今天整个复杂的情况中，有人是那个样，有人是那个样，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符合于主心意的啊。如果不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任何的样式神都不能要啊。所以我们看过了这个犹太人的形式，看过了外邦人的形式，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啊。现在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形式的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他告诉我们哈，这里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个点上已经有了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这个外人呢，我想再重复一下哈，外人原文就是 stranger， 就是陌生人、局外人、不相干、没有关系的、没有份啊，这个外人是吧？今天我们不是外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进到教会里面、进入基督身体里面的人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与我们都相关。我们是在基督有份的，不是没有份的啊。我们觉得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啊，这个思想意念呢被破坏，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常常觉得说呢，我呢只不过是来聚聚会而已的，对不对？这里的事情是那里面有些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事情，弟兄姊妹，不，基督徒啊要有一个感觉，你不再是外人，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客旅，也不是在这里做客的啊。这个好像你来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参加一个团体，也不是家，对不对？没有家的感觉啊。你在这里也没有根，你也不安定。那我们发现今天呢，像类似这样的基督徒蛮多的啊。弟兄姊妹们，你我不是客旅，所以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每一样事物跟我们都有关系。我们的聚会是不是符合主的心意，有没有走在主的路上，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关心的啊！这不是光教会中少数人在那里关心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关心的。如果这里有偏离的现象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呢，啊，我袖手旁观了，这个不关我的事情，这个大概教会负责弟兄们需要做。不，如果今天在你的家里面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你绝对不会置身事外，对不对？你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乃是什么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中的人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思想，圣经中很重要的思想啊。这里也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和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同一个国度的里面，在一位王的掌管底下，在一个权柄的管理底下啊，在一个政权的一个管理的底下啊。那不仅这样，我们什么呢？我们也是神的家，所以因此我们彼此称呼怎么样？弟兄姊妹啊，这个弟兄姊妹不是一个称呼啊，乃是一个实际的关系啊。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看见彼此的情况的时候呢，要比你在肉身里面的那个弟兄姊妹的关系还要来得亲啊，还要来得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太喜欢人家说什么做教友的啊，那么到教会里面呢，那么是一个什么 member 啊，一个什么会员，不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要是一个家，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家的感觉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已经不在正常的情形里面了啊。所以我们既然是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啊。那么我们要活出这个家的这个感觉和味道。所以呢，这里首先就给我们看见啊，这里他告诉我们呢，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关系的一个建立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呢哈，那么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地方哈，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所会有一点困惑。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呢，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已经立了根基，那个根基是基督，是吧？为什么这里呢又来了一个根基呢哈？弟兄姊妹们，这里哈，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是保罗所立的根基啊，那么是基督，不错。那么在这里呢是讲到建造的根基，当这个就说有一个基础，神怎么样能把教会什么建造起来？那么这个建造是什么呢？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么这里的使徒和先知哈，原文都是多数的，是众使徒和众先知啊，不是哪一个人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看见有的人犯错误啊，以为说呢，这个整个教会就是他一个人呢，要只有他能够，不，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建造在众使徒和众先知的根基上面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当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恩赐来进攻用的啊，不是哪一个恩赐呢就能包办所有一切的情形。当然这里哈，当他提到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时候呢，这个那么是有他属灵上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说的。那么什么叫做使徒呢？就是使徒的意思就是啊，奉差遣的意思啊。当一个人被主所差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使徒啊。当然这个被差遣的，那就表示说什么，他是一个承接使命的，他有个使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世界上的这个一些东西来说明的话，最好的说明就是大使啊。当一个国家呢差遣一个大使出去的时候呢，那么到一个国家去呢，那不是叫他到那去过好生活的，对不对？那差遣到他到那里什么样，要怎么样行使国家的使命，国家有个使命托付给他，所以把他打发出去。所以使徒呢是负有使命的。那么这个使命呢，就和神整个他的荣耀的旨意的完全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啊，他不是要做自己的功的。所以呢，因此使徒呢，因为呢是神所打发的，也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所谓这种钦差大臣一样啊，他被差遣出去是吧？钦差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不仅要完成使命，并且怎么样，他带有很大的权柄啊。所以因此在教会里面呢，使徒的这个意义乃是代表的属灵的权柄啊。教会是一个有权柄的地方，那么这个权柄是什么？是神托付在人身上的。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权柄，是神托付给人，人才有权柄的啊。所以这个叫做使徒啊。那么今天教会里面是有这个权柄。所以呢，因此呢，一个人真正成为使徒的时候呢，他没有自己的事业，他不做自己的工啊，就是这个很重要啊。一个人能不能真正成为使徒，真正的能够尽使徒这个功用，就是看他那么能不能向神忠心的啊。所以我们发现有许多时候，很多人出去服侍，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叫做奉差遣啊。所以你把使徒的意思变成奉差遣的话，就变成一个普遍的意义，对不对？每个基督徒都可能有被奉差遣的这么一个经历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如果是真正主差你出去的，有权柄在里面的啊，是有权柄在里面的，因为这是主给你的一个托付啊。那么这个呢，是今天教会呢建造的很重要的根基啊。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都是打发使徒们，对不对？出去在各处呢，把教会把它建立起来了啊。这些工人们呢，他们带着这个使徒的权柄啊，那么在各地呢，把这个教会的情况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么不仅是使徒，还有什么先知？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呢？先知的意义很简单，就是受灵感说话，是吧？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啊。那么神的灵感动他，那么他就说话。所以先知呢，代表的是启示的原则啊。今天呢，教会要得到建立啊，一个需要权柄，另外一个需要有启示啊。只有在这两个根基上面，那么教会呢才能够被这个建立起来。那么先知啊，在今天的时代的意义呢，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固然也有像旧约的那种先知能够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先知的执事的那个功用更大的意义在乎能够讲解属灵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 那么意思说呢，用先知的言语啊的一种的讲论，那是为着什么？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并不完全在乎说啊，你明天会遇见什么，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还不完全在乎这个。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要把神的永远的旨意啊，关乎基督的意义，能够把它这个解释出来。所以因此呢，先知呢不讲世俗的话啊。我所谓这个世俗的话呢，包括世界的学问啊，包括人的智慧，因为怎么先知不讲世俗的话。那么先知呢也不讲自己的话，不是凭着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那么先知乃是传递看见的真理啊，所有的先知都是有看见的。所以从前在古时候，先知叫先见啊，就是他是因为看见那件事情他才讲话啊，这不是说你自己里面呢心思意念有个什么幻觉了，有个什么感动，你就发预言了，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先知呢是讲看见的真理啊。所以到特别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神的灵已经降临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开启的工作。那么他把神荣耀的旨意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明白基督的意义啊。这是灵里面深处的看见，你看见的基督有多少，你传递的基督就有多少，你绝不可能越过你所看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的指示是把从主所领受所看见的传递给出来，所以是一个启示的原则。所以这里呢，因此呢，我们看见哈，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基上面，就是这有两个重要的恩赐啊。那么一个代表权柄，一个代表启示啊。教会中如果看不见圣灵的权柄，看不见神的主权，因此教会不可能得到建立啊。今天啊，我们晓得教会呢是主把我们从世界中所救赎出来百姓的一个聚合，对不对？那么这个聚合呢，没有任何人的外表的组织啊，没有任何外面的规条，没有任何外面的地位的这个限制啊。所以我们到教会里谁服谁呢？有姊妹们，谁应该服从谁呢？不，我们乃是一同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啊。然后神的膏油在聚会中间的运行啊。那么有一些人，那么主把他们这个给他们有一些的恩赐啊，那么给他们一些的功用。当他们在行使这些功用，那么咱们尽他们的恩赐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中自然的学习怎么样，大家都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所以这个服权柄乃是生命的，乃是灵里面的，不是外表地位的，不是一个组织性的东西。所以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呢要学习在你生活的最小的事情上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顺服恩膏的教训，顺服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一个服权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练和学习。所以呢，今天教会的权柄好像是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呢却比世界上有形的那些权柄的组织要来得更具体啊。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领会这样，弟兄姊妹们，教会就会得到一个立体的建立啊。那么教会的整个光景呢，它会在一个很有秩序的一种情形的里面。那么不仅是需要属灵权柄，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圣灵的启示。这个圣灵的启示不仅是先知的原则，让我们能看见神将来永远的旨意，但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所有出于启示的言语出来都是生命的言语，都是带着供应的啊，是叫我们灵里面不仅得着这个开启，得着亮光，也得着喂养，得着饱足的。所以这样的话语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晓得教会永远不建立在人的智慧上。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啊，从第二个世纪开始，教会开始偏离的原因什么，就在教父的时代中啊，他们没有像同一个世纪使徒们那样服从于神的启示，人的智慧开始进来了。弟兄姊妹们，用人的思想来解释神的话语，结果呢，教会的光景就开始偏离。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启示的根基上面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那是今天神工作的什么一个基础啊，神工作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严格的守住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开头前面的讲的这样啊，保罗说这样啊，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才是神心所能喜悦的。那不仅哈、啊、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这里呢下面讲说呢，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不是光是先知和跟使徒和先知的问题，还有主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因为在古代的这个建筑里面呢，跟今天这个建筑不一样啊，尤其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啊，他们建造大部分都用石头建造，因为那个地方石头特别多，所以圣殿的建造也是大石头建造起来的啊。这个石头的建造呢，跟今天我们用木头和水泥的这种建造的不一样。它这个建造的石头的房屋的话，一个基础根基很重要啊，根基立定之后呢，然后呢，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的石头，这个基准的石头呢，就是所谓的房角石。所以英文叫做 cornerstone 啊，这你看这就是在拐角上的那一块石头，因为这块石头一立定的话呢，啊，下面你就可以怎么样呢？按照整个蓝图能开始建造房屋。所以这个 cornerstone 这个房角石如果找不到的话呢，这个房子可以说整个没有办法进行的。所以他们古代的这些石匠们，他们在整个房屋的这个建造上面来讲的时候，当地基一立好，下面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开始要找这个房角石，这头一块的石头啊。这个头一块石头如果立错了，这个整个房子的建造可能就走样子，可能会整个建不成啊。所以这头一块石头很重要。现在呢，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看见神的家像一整个一个房屋的建造一样。这个建造的第一块石头怎么样？必须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那就说呢，今天教会的建造，一切的事物都是从主耶稣基督出来的，绝没有任何人的意思，绝没有任何人的主张、人的看法在里面。每一样事物必须透过基督，那么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所以呢，这个在建筑上最重要的头一块石头必须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一切都是以主耶稣基督为基准的。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就是照着基督啊。所以今天教会的整个样式、整个内容、整个里面所有一切事物的这个进行，都应当什么？照着基督。所以这样说来哈，弟兄姊妹，假使我们对基督不够认识的话呢，我们要建造教会就非常困难。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建造起来，它到底符合一主的心意有多少，乃是根据你对基督的认识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哈，今天地上基督徒的团体成千上万，有的基督徒呢，他是根据传统啊，有的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有的是根据别人的样式，是吧？那么大家来模仿啊，那么教会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被建造起来，难怪今天地上教会一片的混乱啊！看见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混乱呐、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房屋的头一块房角石放的不对。这个实在是一件这个蛮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更多明白什么是基督的意义，也让主耶稣基督真实能在凡事上对神对主一个尊重。所以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道理上面可能不够那么明白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心是单纯的，他单端的爱主啊，要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它是房角石啊，是一切事物的一个标准、一个基准。那并且呢，这个房角石呢，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它承担一切，所以整个房屋的这一切后面的所有的光景，那么能不能按照那个蓝图完全被建造的话呢，它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主耶稣基督呢来承担一切啊。在教会里呢，固然不错，有时候我们有所谓的负责人啊，负责的弟兄姊妹在，老实讲我们也负不了多少责任啊。你能负承担多少的责任，在乎你能够明白主承担多少责任啊，那么你才可能承担一点点的责任。我们每一样侍奉都是与主连在一起，弟兄姊妹，老实讲我们没有人不能承担什么啊，所以必须怎么样让主在这里来承担一切。所以呢，因此在侍奉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交托啊，学会交托，把事情交在主的手里，不要把很多事情拦在我们自己手中，用自己的方法就来做啊。那我们需要在这里依靠主，让主在这个环境中来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哈，当保罗讲到教会是在这样的一种形式的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建造的哈，不仅是以使徒和先知作为一个基础，并且怎么样，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嘛。然后呢，当这个根基立好了，那么这个房角石也放对了哈，下面他就说什么呢，就是，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这个各房呢，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整个建筑啊，整个建筑。当然，这各房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就是在不同的时代、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空间里面，所有各样不同的聚会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必须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联络整齐的，不是用人的思想和方法的。固然今天我们也晓得有很多人有好心啊，觉得基督教实在是分散的太厉害了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想一个方法呢，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有的人用一个恩赐，那个大的恩赐啊，那么其中一个人，有的人呢用一种的方法，有的人用一种制度。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不是那样，是这样啊。什么是这样呢？那是各方怎么样，只有靠着他才能够联络的合适。所以任何不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方法啊，那个做法都是不符合于神的心意啊。所以这里讲说靠他很重要啊。保罗这一段话用得很精炼啊，但是这段话呢里面所用的词很重要，各方怎么样，靠他啊，靠他的话呢，就说不仅他是一个开头，延续持续也是他，没有一样东西是落在我们的手里。就像当初哈，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呢把这个会幕启示给摩西一样，从整个的蓝图到每一针一线的这个设计，神都完全定规好了，神绝不容许任何一点点的地方留给摩西来设计，留给摩西来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教会在神的心目中间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我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在教会的侍奉里，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持有什么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自己来定规什么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工作不仅起头是主自己，整个延续的工作也是主自己，这个叫做靠他。只有靠他怎么样呢，才能够怎么样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所以今天在教会整个建造的问题上面呢， 我们要说有他就合适，有主就合适啊，不是有哪一个人啊，不是有哪一套的制度，不是哪，不是主，再好的方法也没有用，没有用啊，那个不是对吧？那个不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啊，我们不能照着那样，我们要照着这样啊。哎，我想我再三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只有这个样子才是主所要的。所以今天教会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联络的不够合适的时候呢，那么定规则呢，出的问题在哪里呢？出的问题在我们没有把主摆在这件事情的首位上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上，有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想，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大家一想哦，大概是那个弟兄出了问题，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的做法不大好啊，或者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再开开会，大家来商量商量啊，彼此协调，看看怎么样把它做好。因此，因为这是人的方法，这是人的思想，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没有想到说呢，主在这里可能没有被摆在对的位置上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从现在开始起，我们的思想要转变，我们要这样的来服侍主。所以当教会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啊，我们第一个要想到什么？主没有被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啊。所以当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发生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想应该一个什么感觉？哎，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不够在主里站在一个对的一个情况里，我们为他祷告，对不对？也为他祷告啊。这不是用外面的方法能解决的。那么有许多时候事实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个决定啊，已经在主的心意之外啊，不在圣灵的膏油的里面。所以每一样事物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需要把它带到主的跟前，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一下，寻求一下，要让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来掌权啊，不是我自己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想一个基本上的学习。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抓住使徒保罗的话，只有靠他才联络的合适。我过去哈，弟兄姊妹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曾经我们有许多的特会啊什么，当这个特会来到的时候，总是我们有一些侍奉主的人需要在这个聚会里面来安排啦，来筹划啦，一些事情啊，有一次一个弟兄就跑来，他就跟我说，哎呀主持人，幸好你在这个聚会，说你看你一来啊，这个聚会的经验就安排的这么合适。弟兄姊妹，假使我不认识主的心意，不知道这句话，我心里很高兴了，对不对？然后是如果我认识了主的心意，我还有这样一个感觉，我站在很可怕的地位上，你知道吧？我站在很可怕的地位上。教会只有在他靠他才联络的合适，绝不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那个弟兄这样说的时候，我要定居自己，我可能取代了你的位置，对不对？事情做好了算不得什么，如果你的位置没有被尊重，这是严肃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些话不是一些道理，乃是在教会实际的建造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啊。我们必须要有个感觉，不错，今天也许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进到这个侍奉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侍奉能带到个和谐的情况里面，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多活在主跟前，是因为他多懂得属灵的原则，是因为他多顺服圣灵，是因为主多用他，对不对？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说什么？全方位就怎么样？靠他联络的合适，是主不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有时候却取神的荣耀啊，要很小心。所以我就说保罗的这几句话弟兄姊妹绝不是很轻易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能有保罗那样的看见什么是教会的话呢，你我今天在侍奉中间呢， 你就绝对不会有一个随便的态度，你绝对没有一点点的感觉我很重要，没一点点的感觉我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主用了我们做什么，你得把荣耀归给主，这绝对不是我们。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弟兄姊妹，即使连保罗这样一个得到启示的人，有这么大恩赐的人，保罗一直感觉自己算不得什么啊。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手在环境里面做的工，是神的手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安排，绝不是保罗自己的本事多大，他有多少的知识，多少的认识。弟兄姊妹们，因为教会实在是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伟大啊，这绝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啊，是落在一个非常肤浅的一种情况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很大的缺陷啊。所以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我要再说弟兄姊妹们，是这样啊，一定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我们才可能能够让主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有很通的路，并且你可能有真正美好的教会的见证出来啊，是这样啊。然后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说不仅联络的合适，他说渐渐成为主的主的这个圣殿啊。这个渐渐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increase， 也是这个圣经哈，它其实这个话呢，它是讲到什么？讲到一种生命的增长。教会不是外表工作上的增长，教会乃是里面生命的增长。你们晓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他们有一个所谓教会增长学啊，这门功课呢，是吸引很多传道人去听的，因为每一个教会都希望怎么样大啊。他们表示人数增加，礼拜堂越盖越大，这个就叫做增长啊，那么工作的点越来越多，这个就叫做增长。这个跟保罗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跟保罗的看见也完全不一样。那种只不过是外面的聚会的一个增加而已，并不是真正教会的增长。所以教会的增长乃是里面生命的一个成长啊，是生命的增长，是生命的加多，生命的长大。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领会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啊，是一个生机体啊，它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这个 organism 这是这个一个生机体啊，它不是一个组织。今天呢，我们人的好心啊，有许多时候我们要推展整个教会的工作啊，我们希望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愿是好的，但是呢，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呢？是要叫教会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开始增长，所以这个增长不能快的。我们就讲到，今天在地上什么东西都能快，只有这个生命的增长不能快，对不对？你看，已经科学进步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啊。我们说一个妇人怀孕还是需要怀孕的呢，十个月，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把它缩减的啊。科学再进步也不能说呢让一个妇人呢两个礼拜就把孩子生出来了啊。我相信没有这一天，因为神在整个宇宙里面定下生命的律，生命的律就是渐渐增长，没有捷径的，绝对没办法用一个什么快速的方法一下之间就把它弄起来了。但是今天呢，多少说我们会受到试探引诱啊，我们就希望呢，今天教会呢一夜之间呢，哇，就变得这个庞大，变得人数众多，变得这个很兴旺，对不对？你看今天多少人做这个梦啊，尤其侍奉主的人呢，更是容易做这个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时候呢，看他教会的增长，不是看外面的人数的多少，要看里面生命的增长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固然我们是也跟主同心，我们愿意万人都得救，福音的工作是应该广传的，对不对？但是真正教会的增长呢，乃在生命里面的长大。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都需要追求啊，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才是真正的成长啊。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年日过来之后呢，知识上面懂得多了，看得多了，这里面生命根本没有增长。正好昨天晚上啊，我们读我们在一起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读到这个犹大，哎呀，我们里面很感触啊。我们跟很多弟兄姊妹们讲的很感触，犹大跟随主三年半呢，啊，主没有，主也恩待他，他听过主的讲道，看过主新生机启示，对不对啊？那么他在主身边也得到主很好的一个对待，结果到最后他把主卖掉了，那么说明他对主根本完全不认识，他根本不知道这位就是弥赛亚，对不对？否则他怎么敢这么大胆呢？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那是一点点钱而已啊！他这把主看成只值30块钱，你看看，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基督徒随着年日过来，不是光是年龄的增长啊，乃是主里面属于生命的成长。教会必须在生命中间逐渐的长大，这样，我再说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抓住主的话啊，这样你才能够走在主的心意中间。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它是在生命中的长大而成长，啊，渐渐啊，这个也是就告诉我们是快不得的，你不可能的。用几个方法一下之间就把它变出来，绝对快不得的，因为主已经说渐渐了，对不对啊？你还说不，那么你比主更有能力吗？不可能的啊！既然主说渐渐，那我们说我们就伏在主跟前，主啊，是的，渐渐啊！所以我们要看见教会光景，弟兄姊妹一点一点的成长啊！啊，你心里就应该欢喜，你不要着急啊，对不对？你就像你带领你的孩子长大一样的啊！中国人讲嘛，不能揠苗助长，对呀，这个小孩子长不大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吧，什么维他命什么灌呢、啊？那是用什么方法呢？你只有把他弄得更糟糕，对不对？你看你带领孩子，你只有耐心的带领他，一点一点看他成长，对不对？今天生命的事情是同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对教会该有的一个认识啊。他渐渐的成为什么？成为主的圣殿啊！保罗呢，把神的心意啊，他里面很多的这些思想呢，把它通通集中在这里了啊。我们晓得这个圣殿原来是旧约时代的一个东西，是吧？是旧约的一个殿。当然了，你盖房子哈、啊，你也是渐渐把它盖成的嘛，是吧？那么那个用大石头开始建起来，一块一块一块的，慢慢这个圣殿样子就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么他说渐渐就成为神的殿啊。那么好，在圣经里面呢，当我们提到这个殿的时候，也代表着教会的一方面的意义。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晓得旧约的圣殿是做什么用的呢？旧约圣殿是作为侍奉和敬拜用，对不对？所以因此这个殿呢，代表着侍奉和敬拜。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生命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弟兄姊妹们，它显出来是什么呢？显出来是个殿的样式，就在这里侍奉主的光景是正常的。那么我们讲过，什么样的侍奉主的光景是正常的呢？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我们绝对不能把侍奉呢摆在少数人的身上啊，那么只做以少数人的代表。用什么旧约当以色列百姓失败的时候，他们才产生所谓后来的所谓祭司的这个制度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主的。所以当基督徒在主面前渐渐长大，开始越来在侍奉上能够显出功用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殿的意义开始出来了。因为旧约整个圣殿的意义呢，是在乎祭司们在那里的服侍啊。啊，假使没有这些祭司们的侍奉的话，这个殿是个空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教会的侍奉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尽感激的功用，在主的这个服侍啊，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是一个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呢，不是光是说少数的他是侍奉主，是他那个人是侍奉主的人啊。我们常常也这样讲，人家问说，哎，那个人做什么？他是侍奉主的。那么就传道人，就是他 他是侍奉主，那么你是干什么的？啊？你不是侍奉主的人吗？啊，我这个当然，这个是今天我们错用这些感觉啊。应该每个人都是侍奉主。下次人家问，哎，那个姊妹是干什么的？那个侍奉主的。啊，等等，人家就问你做什么的？啊，护士。那说你明明是护士，你为什么说要侍奉主的呢？这是我们弟兄们常讲，他的主业是侍奉主的了。这个护士只不过是副业，就是，对不对？只不过是副业啊。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建立。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提醒自己侍奉主的。因为什么呢？今天在堕落的整个教会的一个光景中间呢，很多基督徒常讲说，哦，我是做医生的，我是做这个律师的，我是做教授的，他是侍奉主的，所以呢，这个教会的事务都是他做啊。因为这是一个错误啊！不管你今天干哪一行，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是什么？是侍奉主的人，你是一个什么祭司？是蒙召的祭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殿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啊！这是新约里面很重要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所有弟兄姊妹都进入侍奉的话呢，这个殿的意义显不出来的，那就是教会失去了某一方面的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敬拜啊，在旧约时代中，我们晓得以色列百一年三次到这个圣殿这里来敬拜神啊。那么这是旧约这个预表，到新约时代中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如果在神的百姓中间，这个敬拜的灵呢，如果不能够被带起来的话呢，这个殿的意义也不能够被显出。所以这个敬拜有个人的敬拜，有团体的敬拜，当然殿更是重在所谓团体的敬拜。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感觉，什么？我们去敬拜主啊，来，我们去敬拜主啊。早晨呢，我想我们有时候这个因此害意啊，像我们有聚会有节目，大家想，哦，早晨是波饼聚会纪念主啊，那么就是大家唱诗歌祷告了哈，这么破礼句。那么第二行是什么呢？听道聚会，讲道聚会。那么我就带着耳朵去听就好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对不对呀？啊，这感觉对不对呀？从外表上看起来是对的，对不对？从里面来看的话呢，不对。你主日早晨起来的时候，不管他波饼聚会也好，他讲道聚会也好，你说主啊，我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你。我们带着敬拜的灵来，对不对？你看有多少弟兄姊妹带着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常常主日来的时候都是，即使今天早晨，比方我们在这里一个解经的聚会啊，解经的聚会，我们有个感觉，不是说来听谁哪个弟兄来给我们解圣经，我们带着敬拜的灵来。当我们带着敬拜的灵来这里的时候，不错，是一个弟兄在这里解释圣经，对不对？但是这个整个聚会的空气，它是一个敬拜啊。因为什么？教会的意义就是借这个殿显明出来的，教会的意义就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上次讲过敬拜的生活，这个敬拜生活不是在哪个地方，也不是在什么时段，也不是什么节目，对不对？敬拜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说渐渐的怎么样呢，长大成为神殿。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要逐渐的把弟兄姊妹，既然弟兄姊妹都带到侍奉里面，要逐渐的在这里开始建立怎么样那个整个教会敬拜的这个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么到了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么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回头转过来就是什么，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它摆在里面啊。所以前面所讲这些东西啊，这些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个正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就是当神定下荣耀的旨意，已经把你我包在里面了。当神在地上开始建造他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把你一同摆在里面建造。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实在是蒙恩啊，蒙了一个非常大大的一个恩典。 那么这个同被建造的里面包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建筑里面没有一个部分可以缺少。今天主既然把你拯救回来了，把你放在教会里面，因此你就不能缺少啊。我们知道圣经中啊有很多的字眼啊，都是奥秘的字眼，比方说这个完全这个字 perfect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实在是个奥秘的字眼。因为对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完全的，所以因此我们对完全的也无所谓。但对于神来讲不行的，神是完全的神，如果他做的事情有一点点不完全的话怎么样呢？你不要说哦，光缺一点点不要紧，对神来讲有一点不完全就全盘崩溃，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不完全，要不然就是完全，对神来讲没有中间的东西。那比方说我们来盖这个房子，等着整个盖起来说哎呀，我们觉得那个地方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说哎呀无所谓吧，马马虎虎了，这个缺就缺吧，我们就这个得过且过，对不对？但是对于神建造教会来讲的话呢，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说哎呀，像我这么一个小弟兄小姊妹啊，缺我一个不要紧。哦，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这么说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常常跟我讲哎呀，像我这样的小弟兄小姊妹啊，太多了嘛，缺我一个什么关系，我都不能缺你，缺你一个就叫什么不完全。这对神来讲这是严重了，缺了你一个就不完全了。所以你看见哈，约翰在启示录看见那个新天，那个新天新地，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不对？啊，那个是宝石建造起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就讲到是历世历代所有蒙恩的圣徒怎么样都在其中的啊。如果你觉得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石头啊，哎，也是个宝石，很宝啊，那么就这么一小小小小的一个，如果缺了你这么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整个新耶路撒冷圣城全部崩溃。那个代表什么？不完全，表示神的工作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意念和思想啊，不是我们用人的思想和意念能够衡量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神的思想实在极其宝贵，所以神才会那么爱你，弟兄姊妹们，神才会那么样的用忍耐在你身上做。不过我们晓得在地上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来讲，我们常常亏欠我们的主啊，是有很多缺陷不完全，实际上教会不完全，对不对？但是到那一天，当神的旨意那定的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进入完全。所以在时间结束的时候，会有下面有千年国度，弟兄姊妹们，这个千年国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呢，神是要把那些不完全通通把它做到完全，神还要有一千年的时间啊，那么把一些不完全的事情把它带到完全。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呢，而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也不觉得可以缺少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感觉啊。每个基督徒在里面都是重要的，你不要常常有些基督徒常常感觉到，我今天早晨的聚会，这个一年有52个礼拜天呢，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少了我一个也少不了多少，你反正现在有几百人了，对不对？我不在里面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是的，你没有来，那么还是很多弟兄姊妹聚会，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那个意念，这个属灵的意念，因为你这个意念呢，不是基督身体的意念，你这个意念不是教会的意念，即使一个聚会里面也不能少了你，你知道吧？在侍奉上不能少了你，聚会也不能少了你，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聚会不能少了我，哎，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聚会不能少了我，我很骄傲哈，啊，少了我那个垮台，你也不能有这么一个思想哈，所以你看见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在那里啊，但弟兄姊妹你要领会这是属灵的意念，啊，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少，所以这里叫做什么同被建造，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在神的建造里面是包括了你，包括了我，包括了保罗，不错，也包括了你，啊，哎，啊，有彼得是没错，但是也不能缺少你，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重要的，不然这个不叫做同被建造。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说我在这讲说哈，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啊，那么我们怎么被建造？靠着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活在主里面，或者需要学习依靠主，啊，这样你才能看见整个教会它有一个圣，它有一个真正的同被建造的一个期间。那么同被建造什么呢？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么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就讲到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所以教会是个灵宫啊。这个思想啊，你看看这个彼得打鱼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高超的思想呢？对不对？是个灵宫，教会是个灵宫啊。这个意念呢，就是什么？把从物质的东西把它分别出去。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聚会的地方，这个不是神的居所啊，这是教会聚会的地方啊，是个聚会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神的家，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到现在，我看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搞不大清楚，早晨有人来聚会说：“哇，我感谢你来到圣殿里面了。”我说：“变成圣殿了，跟圣殿差多了。圣殿是大石头建造起来，圣殿不是这种水泥弄出来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教会是个灵宫。所以你这个只有属灵的眼睛才看得见的，对不对？你要领会，我们在一起，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灵宫呢？弟兄姊妹们，能不能成为圣灵居住的一个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呢？啊，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个居所的意思啊，这个居所的意思就是一个房屋了。那房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哈，就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教会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假使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么是严肃的问题啊。那么不仅是同是主的同在，并且什么呢？是同住的地方，是主与我们同住的地方啊。所以教会是属灵的房屋，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外表外表的东西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说这个居所这个字啊，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呢也出现过啊。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一下子不知道在哪一节啊。那么这里哈，我想或许那个经文我再查清楚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好不好。这里所说的那个居所呢啊，这个字呢在总共在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啊，用过两次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永远的居所啊，永远的居所啊。所以呢，这个居所这个字啊是很宝贵的。那么一次是在以弗所书，一次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一共才用过，总共用过两次啊，只有两次用过这个字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呢，应该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地方，教会呢，那是神与人同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才是今天怎么样？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哈第二章里面呢，他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神所要的啊。教会的那个形式啊。所以请我们再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啊，那么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头啊，把这段话再读一读啊，然后对照我们今天的光景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走在主的心里面；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主话语的一个
修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在第二章开始啊，神在地上的这个整个的工作啊，整个工作不仅把我们一个一个人的拯救出来，并且把我们怎么样建造在一起，建造在一起呢，就按照神在创始之前所定的荣耀的计划，那么就照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的光景，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进行。所以只有在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才能够称它为什么是教会的见证啊，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教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是根据于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话语，那么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是教会的见证，好吧？那么最后我们一起再把四节圣经读一下，好吧？我们再最后读一下，然后我们再读那些一同有点祷告，一起来。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我们再听见，再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简短的祷告一下。
主啊，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外人，实在是与圣徒同国，是在这里一同成为建造神家，成为你居住的所在。主啊，愿我们都能够在你这个已经立好的根基上被建造，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当我们认识了你的旨意，我们愿意伏在你的权下，来做顺命的奴仆。主啊，让我们一面真是能够与你同心来建造，一面也让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工作，使我们都成为建造灵工的活石。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使我们有像大卫那样的心智，真是愿意为神在地上寻得安息的所在。主啊，教会也是神的家，神应当在这里躲着安息，你的荣耀的旨意应当在这里躲着彰显。愿主的灵感动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愿意在启示的基础上来真正走你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山上样式的主，
主啊，是
耶稣吩咐要照着那山上的指示来建造那个会幕的那位，
是的，主啊，
主，真是今天真的愿意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真的看见这样，让我们真的是说有更多认识你心意的仆人们，
主啊，
也让每一个人都起来，都来依靠你，
阿门，
都靠着你，都站起来，
阿门，
都被你建造起来，
阿门，
主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主，我们匍匐在你的跟前，把深处的敬拜归给你。
是的，
主啊，因为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是有一定的样式，而且你已经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要求你，不是光叫我们听见人的话语，
而
是听见圣灵在里面开启的话语，让我们有看见。主，好叫我们有确定的标杆，跟随你往前。主啊，求你把这段话语更深入的摆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让我们在地上主啊能够尽心竭力的，好叫我们能够达成你所要我们达成的，好叫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